请今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出埃及第一章。在第一章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当时呢，以色列整个的民族的生死存亡都遇到了危机，因为呢，法老王要对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来斩草除根啊，要杀死他们所有的男婴。那同样呢，我说我们今天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或者说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遇到了麻烦，我们都遇到了危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由于受到自己罪的压迫和捆绑，我们都失去了永恒的生命。然而我们看到当初神借着两个普通的收生婆暂时解救了这些以色列人。那今天我们的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事，带给了我们全人类一个崭新的永恒的生命。那从神的拯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要素。那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什么？神的恩典，神的主动。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回应。这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晰，他说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本乎恩讲的是什么？上帝的恩典，神的主动。也因着信，谁的信啊？我们人的信，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信心，也就是说人的回应。看到吗？得救是两个方面，两个方面。那救赎是出埃及记的一个中心思想，而信心啊是出埃及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一到十节，这第十节。那我想借着这十节的经文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人的信心在神的拯救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呢已经刚才读过了经文，那经文的话我们再稍微再看一下。从第一章第二章他就看到是什么了，当时有一个人，他是利未人，他怀孕生子，生了一个儿子，看他俊美就把他长了三个月啊。然后就什么样了，后来呢他不能够再长了啊。那然后呢就把他什么了，把他放在一个封闭的非常非常严实的箱子里面，把他搁在那个这个河的芦苇当中啊。然后呢孩子的这个姐姐呢就站着很远去看，就看着这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然后呢从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五节第六节啊，当时呢正好发了我的女儿来洗澡，然后的话就看到了这个箱子，然后打开的箱子，他一看这个孩子在哭，然后他就起了怜悯心，说诶，这是希伯来的一个孩子，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个时候呢这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王他就说了，他说诶，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希伯来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啊？他说可以。那这个童子他就去把这个孩子就把摩西的母亲叫来，就做他的奶妈了啊。那后来呢这个他呢就我们看到最后呢他就交代这个孩子长大，然后呢就是养这个孩子他的妈妈，然后呢他后来呢就养大了以后是把他带到宫里做他自己的孩子啊，给他起名叫什么？起名就叫做摩西啊。那我们知道摩西的意思就是拉出来啊，就是拉出来，就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也就是拯救的意思啊。那我们呢看到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告诉了我们，当法老看到他无法借着这个收生婆的手害死以色列人的后代的时候呢，他就把执法大权就交给了埃及人，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说你们只要看到以色列的男婴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把他扔到河里淹死。于是呢就出现了上面这十节的经文的描述。那在这种情景当中， 神要实行他拯救的计划的关键人物摩西出现了。摩西出现了。那我们知道是摩西出现在一个利未人的家庭当中。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看他俊美了，就把他藏了三个月，然后就把他藏起来了。就像咱们以前中国在躲避计划生育一样的。啊，那你逃避计划生育是什么？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啊，你抓住以后各种各样的惩罚等等等等，甚至把你们家房子扒了等等很多事情。然后我们有亲戚以前就是做这个事儿的，讲了很多这里面呢，就是里面其实是很惨的事情啊，是很危险的。那当时摩西的父母的处境呢是更加的严峻，如果他被法老发现的话，不只是把他家房子扒了，没有身份等等这一类的问题，他们全家人的性命都可能有危险。然后什么样的原因要促使他冒这么大的风险违抗不知道王命把摩西藏起来呢？我们要问，也许你说是母爱啊，心疼自己的亲骨肉啊，舍不得啊，可能有一些这一类的成分，但主要是因为什么？信心的缘故，由于摩西的父母所存在的信心。我怎么知道？你看圣经上记载，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他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俊美，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是什么？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就是说他把他藏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信心的原因。那今天呢，我们可以从这十节经文当中学习到信心的三个主要功课。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哦，对，这个这是23节，这是希伯来书第1章23节啊。然后呢，他说因着什么信，就把它藏了三个月，把它藏了三个月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信心的三个功课，我们今天呢就是十节经文当中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凭信心行动。第二个是什么？凭信心交托。第三个是凭信心得救啊，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我们看凭信心行动，凭信心行动啊。那经文呢，我再给大家再很快再预习一下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有一个利未人家的人娶了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因为什么？因为信心的原因。后来再不能再藏了，就娶了一个蒲草箱啊，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篱当中啊。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那为什么圣经上说摩西的父母是由于信心的原因而抗拒了这个法老王的命令把摩西藏起来呢？我们如何在这个记载当中看到摩西父母的信心呢？要想知道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啊？如果说什么是信心，很多基督徒马上就会回答啊，通常是说什么希伯来书第11章1节啊，那就会说什么信就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确据啊。那主要是讲到了第一节，什么是信啊？什么是信心啊？我们通常把这一节经文，就是第一节，我们通常把这一节呢，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就是什么呢？当成是信心的定义。那这节经文谈到了因为信心而产生的眼光和忍耐，它告诉我们信心所产生的作用。那信心啊，使所盼望的事情变得是什么？变成了是十分真实。啊，并且呢就像已经看到一样，虽然什么没有。那信心呢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确据，是基督徒的信仰当中那些肉眼看不到的属灵的福分都成为全然确实存在的信息的事实。换一句话来说，信心是我们在今天就经历了将来。你看到没有？信心是我们在今天就经历了将来，并使我们看见了将来不能看到的祝福和 拯救。哎，这个就是信心。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十一章啊，第一节他讲到了信心了以后呢，定义以后，然后就讲了信心这个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的信心的榜样啊。那这些人他们是什么呢？是有正确的属灵的眼光，因为他们不肯抛弃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忍受无比的羞辱和苦难。第十一章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到了什么美好的证据？摩西的父母就是一个什么好的信心的榜样啊！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他就讲到榜样，其中就讲到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什么信把他藏起来了啊，就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啊，不怕这个王违抗王的命。那摩西的父母把他藏起来是什么？是因为见到他俊美，所以不怕君王的这个谕令。为什么见到这个婴孩俊美他就要抗拒君王的旨意呢？婴孩俊美的意思是什么？那很多做父母的时候，你说谁家孩子长得漂亮？你们家的。因为自己看自己的孩子通常都是什么都是长得好。那这个俊美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每个孩子在父母的眼中都是可爱的。还有呢，中国人有看什么？看相，看风俗，看到这个人长相，他说哎，这个人是长得是福相啊，或者是长得是官相，是做官的，或者是有福。你怎么看呢？福相比如说咱们就说了，我本来有个图画把它拿掉了。他说皇帝大多数是什么天庭饱满的什么这个地角方圆啊，两门相通，他有气势啊，脑门突出啊，我这个不是突出哈，是头发掉了，然后了还是什么呢？双耳垂肩就是大耳朵啊，然后了双手自然下垂，能摸到膝盖，这是什么？有福气。那你知道吗？摩西他看到摩西俊美啊，父母。那他说哎呦，这是以后是当皇帝的相吗？其实都不是啊，不是。他的父母一看到摩西的长相就认为什么这个孩子是以后就当皇帝的命。我想不是的。这一节经文不仅仅是指摩西因着他俊美而舍不得按照法老的命令把他丢在河里，更重要的是什么？在他们信心的眼光当中，他们预先就看到了神在摩西身上有他特别的旨意啊，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神美好的器皿，并且相信神会保存他的性命，并使他完全并使他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美好的计划。因此呢，他们才不顾自己的生死，违背法老的命令，决心为神来保存摩西的生命。那从接下来出埃及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摩西呢果然不负父母的众望，他成功了带领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法老王的奴役。那摩西之所以能够被神所用，做一个能够为神成全神计划完成神计划的旨意成为神被拣选的器皿呢，是因为他对神大有信心，而他的信心可以说正是从他父母那里所传承过来的，因为他的父母其实也是大有信心的人。这就是什么？信心的承传。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人也当用这样的心智来培育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年轻的父母，我们要有信心在神面前立志说我的孩子以后是要被主用的，我们要靠神加给我们的信心来什么教养我们的孩子。那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他们以后如何被神所用，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如果我们尽我们父母能够尽的责任，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以后就可以什么，很可能会成为讨神喜悦的人。这是什么？信心。信心是是相信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们教会有没有那个婴儿奉献礼？有没有？我们教会是以前在南区教会有婴儿奉献礼 婴儿奉献礼不是说婴儿洗礼，那个我们不讲洗礼，而是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小孩子刚开始出生了没多久，差不多不到一岁的时候还小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带到这个台前啊，就奉献，就是说把这个神奉献给神啊，就是婴儿奉献礼啊，就是我从小，就是说重点是说父母在神面前立约，说从小我要按照神啊的方法，按照神的教导来养育我的孩子。然而信心是一定要伴随着相应的行为，信心不是心里有很深的意念，很多人说哎呀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信，那信心呢也不是存在心里的一个决心，信心呢不是说光说不做，因为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也是死的，有信心一定会什么有相应的行动，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呢，凭着信心行动，也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要出击，那摩西的父母的信心就伴随着相应的行动，为了摩西的生存他们凭着信心行动啊，这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在第二到第四节啊，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他首先他就把他什么呢，藏了三个月，费尽所能啊，我在这能够保存的地方呢我就尽力，然后后来不能再藏了，然后就拿了一个什么呢，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了里头，然后把孩子搁在这个河边的芦苇当中啊，然后呢孩子的姐姐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到没有，他一个一个精心的安排好，在当时的情况下你知道吗，这是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他们把他能够做的事情什么呢，能够想尽一切的方法，用尽他们的能够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这叫什么，信心的行动。通常我们人喜欢谈到爱，比如说啊，那我们做妻子常常也可能会，女的说哎你爱我不爱，你说爱在哪里，你的爱到底在哪里了，我怎么知道你爱不爱了，你要看什么，看行动，啊你不能说我在你身上找找爱的细胞，你找不到，你行动上我可以看到你的爱，所以说你爱一定要有什么行动，你比如说能不能帮我做家务事啊，帮我洗个碗呐、揉揉我累的时候给我这个搓搓脚揉揉背呀、陪我说一些悄悄话呀，这叫什么，爱的行动，你看到行动你再说哦他爱，同样信心一定要有什么行动，要表现出来，你不能说我的信心很大，我真的相信，不是的，一定要有什么行动啊，那从我们应有的行为上面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信心，我们所行的就是表明我们所信的，信心和行为如果不一致的话呢，我们的信心就必定是有毛病的啊，一定是，那信心是借着行为表明出来的，圣经上是这样很清楚的教导，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动行为的话，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然后呢雅各书，然后再接下来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行为才得到什么成全，才 complete，因此呢，我们若在某一件事情相信神，我们对于某一件事情就必须有一种信心的行为，不然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得到神的救援，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房子着火的话，你会坐在这里不动吗，不会的，一定会来救火或者是逃出去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的人是需要福音的话，我们一定是什么，会参与到传福音的行列当中，你真信吗，司布真他说了很好，他说信靠不是动 动也不动的坐着，而是身体力行，期待神借着我们的行善。我们既不是光信靠不行动，也不是光行动不信靠。可见信心的实践是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福分，而这些福分正是我们行走信心之路不可缺少的恩典和能力。有一个小城，因为很久很久这个天上没下雨，这个地都干裂，它的植物庄稼的全部都枯萎了，那日子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啊，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焦虑和绝望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一间教会的牧师就邀请了民众啊，礼拜六集合于城市的中心广场，有一个小时的什么专门的祷告会。他同时要求每一个人都带一样象征信心的东西，说你来的时候你要带一个象征信心的东西。星期六的清晨，广场上挤满了这个充满焦虑和渴望的人群。在一个小时祷告即将结束的时候，一滴滴小小的雨水开始缓缓地洒落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张张啊，这个惊喜和这个若狂的一个脸孔上。但是这个时候呢，才有人注意到，只有一个9岁的孩子带了一把雨伞。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啊，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凭信心做事，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放手啊，我们要学会放手。我们常常过界，我们太负责任啊，太负孩子应当负的责任啊，那许多事都替他们做啊，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是要放手的。那信心需要我们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就是要凭信心行动。第二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凭着信心来交托。第一步说你有信心你要动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凭信心要交托。有人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那只要信就能够成就，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有道理，然而呢，这是对信心的一个误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信心的信心的对象其实才是重点。因为如果对象错了，你再如何的相信都没用。你像那个回教的一些信徒啊，他信得很深，你看嘛，他的信仰是很深的。特别是那些极端的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他们非常的相信他们的人肉炸弹是在替天行道，他们信得再深也什么也没用的，反而信得越深问题什么越大。就如同啊，你比如说我那有一瓶水，我再如何的相信那一瓶水能治什么，能治癌症，有用吗？没用。我再如何相信在西雅图不会出太阳，你的信心再大那出不出啊，照出。因此信仰的对象事实上是什么重点，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要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要灵，不是信的要灵不灵，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主权上面。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凭信心行动，这是要动的啊。第二个是什么，要凭信心交托，交托是不动了，对不对，一个交托你就不动了嘛。那到底动还是不动，很多没有信主的人答案是说，哎，你们基督徒太被动了，一切都交托给神了。 那事实上是什么呢？一方面信心是需要行动的，尽我们所能。那另外一方面，信心需要什么？交托啊，这个时候你就要什么？放手了。或者我们说什么？我们的其中一个行动就是要交托。当我们跨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凭着信心行动以后呢，我们就要学习凭着信心来交托啊。我们凭着信心把我们的虚托交托给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让神来动工，因此此时我们已经不用，也常常是不能够插手了。我常常会做一些这个教牧辅导、心理辅导，那很多时候那一些来辅导人他就问了，他讲了他的问题以后说：“牧师，我能做什么？”他说：“牧师怎么办？”他说：“牧师怎么办？”那我通常会问他什么：“你能做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做。”答案就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放手呗，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又想做，你会什么？忧郁症、焦虑症就出来了。放手啊哈！这也是我们从摩西父母身上所学到的功课。首先，摩西的父母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他们预备了一个非常严实封闭好的箱子，他把摩西放在里面，把这个箱子然后再搁到河边的芦苇当中，把它盖起来，把它藏起来，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埃及人发现了，再把它真的淹死了，然后再让他姐姐在旁边在远远的守着，然后他们就把什么呢？摩西放在河当中，凭着信心把摩西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们所能做的就此，剩下的就是什么？凭着信心交托给神，让神动工。请注意，这个埃及法老王命令处死以色列男婴的方法就是把他们丢在河里面。那此时摩西也是被丢在河里面，同样都是在河里，但是他们的结局是完全的不一样，一个是生，而另一个是死。主要看河里的孩子有没有神的看顾和保守。当摩西的父母完全的交托之后，神没有让他们失望。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第五到第六节，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在河边行走，然后看见了什么箱子在芦苇当中，然后就打发一个女仆来拿来，就打开箱子看到那个孩子哭，她怜悯，然后就说：“哎，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你看到了没有？一连串碰巧的事情，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了。你说偶然吗？首先是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为什么一定是法老的女儿而不是其他人在河边洗澡？那皇宫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好的设施，为什么他要在河边洗澡？那河边应该是一般老百姓洗澡的地方，应该是男人洗澡的地方，那其他人来洗澡有可能，对不对？你现在其实呢，就连这个法老的儿子都有可能比什么法老的女儿洗澡的可能性大，并且河是那么那么的长。那法老的女儿为什么偏偏就在摩西，就是丢摩西地方的那个地方洗澡？并且呢，那个箱子是什么？被芦苇盖着了。他怎么就能看到藏在芦苇当中的箱子？那么我们通常丢孩子，把孩子丢在那医院的门口，中国有些弃婴通常都把他丢在医院的门口，为什么呢？容易被发现，发现以后马上到医院里去把他照顾好，等等等等。人丢在河里的，并且他一打开箱子看到是什么？希伯来人的孩子，按道理说应该什么？死，是不是？然后他说什么呢？他有怜悯的心，
你说如果是碰巧的话，怎么可能一直碰巧？
我以前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看谁信主的时候不要信主，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是这个是这胡扯。那后来我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或者是跟人家谈福音的话，就是说从理论上我非常清晰，哦，这一定是有神的，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哎，但是呢我不要信，为什么？没有经历。我第一次信主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人生，我没有机会讲这个故事哈，在人生当中哈没有办法了，在一个困境当中，我突然想到他们说可以祷告神，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是说上帝，我说耶稣哈，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但是如果你是真神的话呢，求你救我，我愿意跟随你。这是第一次祷告神，非常奇妙，神立刻听了我祷告。然后呢，你知道吗？我的人生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祷告，从读书到美国，然后呢，这个整个一连串的事情，我跟你说，神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当然，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呢，答案不是我要的，但是我回过头再去看，神给我的比我要的还要好。你说可能吗？你说很多时候你说哎，你是臭巧的。很多时候刚才我讲说，第一个人说啊，你是臭巧的。你说我第一次臭巧可能，第二次臭巧可能，第三次臭巧可能，我一生都臭巧的话呢，还是臭巧吗？如果真的是臭巧了，我也认了。不就是这样吗？唯一的解释，你知道吗？唯一的解释，神的保守和看顾在这个地方帮助了摩西。当然我们凭信心交托不是无可奈何的放弃，哎，不是泄气。以前我就看一些人找不到对象了，哎，嫁给主吧，这是泄气的嘛，这个不是信心的交托。凭信心交托首先要相信神是可信的，确信神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并且他所应许的必要实现。我们要想真正的交托，就一定要学习抓住什么？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自信上面。可以说摩西父母的信心是什么？与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安排和命定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他们的信心正是建立在神对以色列民要出埃及的这个应许上面。那神对以色列民的这个应许从一开始就向亚伯拉罕就显明了，并且告诉他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在埃及居住400年，400年过后以色列百姓要从埃及出来。那对神的这个应许呢，以色列百姓是应该清楚的。你看创世纪第15章13到14节，那个时候还没进埃及了，那个时候已经讲了，这是神的应许。他说什么？当时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他说你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多少年？400年，并且他们说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什么？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其实是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其实就是什么呢？最后成就了这个应许。那时候他们在埃及已经待了300多年，已经快400年了。但是他们整个东西还没有连起来。但是这个应许呢，就是让他可以去交托的。希伯来书第11章，当谈到摩西父母信心之前，他们首先通过了约瑟的信心，再一次先谈到了神对以色列民族的应许，就是他将来要带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你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22节23节，那首先22节就谈到，他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就提到以色列民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且为自己的骨骸留下了名，他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这个骨骸带走，一起带走的。那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敬美的孩子，就因着信 把他说长，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且不怕亡命。这个地方信什么呢？就信到前面所谈到的，以色列民族是以后要出埃及的，他是要出来的。说他信什么？将来神要带领以色列民族出埃及。那以色列民将来要出埃及这个应许，可以说是摩西父母信心的根据。神的话语乃是信心的根基，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启示上面，不然的话呢，就是迷信，就是妄信。那这样的信呢，神他其实不会负责的。你这样信，你乱信，神不负责任。那从前啊，有一位这个 Wesley John Wesley， 他和有名的那个兴奋家啊，他和同工开会的时候就谈论信心的问题，结果对这个信心的定义找不到一个完全的答案。这时候他就请了一个就是这个信心很大的一个妇人，他就来问他，他说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姐妹就回答他说什么了？他说信其实就照神所说的信，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对吧？够了。就可以了。信就是抓住神的话，神如何的说，我们就如何的相信。那穆迪呢？他生前感觉到信心的重要，他一直恳求向神求信心。那有一天呢，他就读到这个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啊，上面说什么？他说：“可见信是从听来的，听的是什么？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因此呢，他特别留心读圣经，因为听神的话就是信心增长的秘诀。那有些弟兄姐妹他感叹说，哎呀，他说我的信心不够。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问他，我们有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有没有认真的相信圣经上神对我们的应许。有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手中的筹码当上面。我可以大声地说，我相信我不会什么了，我不会穷途潦倒。我相信，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我手上有银行的存款，我有房契，可能还有一些微软的股票。那我可以这样说，很坦然。但是有一天，当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是否也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相信神一定会供应的？答案有可能是否定的，你知道吗？那这样的信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信心，那就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眼睛未曾看见，手中也一无所有，但是仍然单纯的相信神的供应。就像当时摩西的父母一样的，当时他们是没钱没势，被人欺压，任人宰割的外来的居民。那并且呢，埃及的统治者要促使他们，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统治要促使他们，就像是捏死一个麻一样那么容易。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什么？神。而神是最值得我们信靠和交托的。很多时候我们去买那个电器，在商店里面或者是网上去订购电器，很多时候呢，那个公司它就会尽力对他们的产品做出某种形式的质量的保证。因此你买到的时候呢，你可以看电器上通常一个小标签啊，上面呢就会写到一个质检，就是质量检查的意思。然后后面有一串这个数字啊，那数字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测试了这个仪器的设备。这个是仪器已经设备了，并且确保什么呢？测试员是谁？他其实那个号码都是有这个，如果出问题是可以找到的。那因此呢，这个机器呢，能否他说测试完以后说这个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啊，并且标签在上面的。这个检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客户向客户保证啊，你要买的产品是能够什么正常的运作。你知道吗？人的保证都会出问题的。很多时候，特别是中国的质量检查，很多时候他那个检查已经失去他们应有的信誉了。他给你一个证书，你去买什么什么保证或者什么东西，给你个证书，就是什么什么， 这都是假的。
当然你不信你也可以去买，但是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是假的。那比较起来，我们也许会比较相信美国和日本的保证，然而我们更要相信神的保证。为什么？因为神他才真正值得我们的信靠，因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他要做一定能做，他保证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而今天你有什么东西需要完全交在神的手里？有没有？你自己现在想一下，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家庭的问题，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国家的危机，我们在美国，我们特别是说，哎呀，你看美国这个社会啊，那现在呢，其实呢，其实很复杂的，啊，道德败坏，它可能是越来越往下走的，好像我们基督徒是否已经做了我们能做的？昨天跟一个朋友，台湾的朋友，通了个电话，哇塞，他说台湾完了，为什么？台湾大选，你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啊，很多美国人回去投票了，哎呀，他是决定了一票，啊，这太多人回去了，说台湾完了，为什么？结果就说了。啊，然后就说，哎呀，我一听到什么结果，他们家的人就说啊，我们要什么离开台湾啊，或者什么，都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能做什么？除了投票，学习完全的交托，你知道吗？因为神掌管一切的，不就是这样吗？第三个信心的功课，我们凭着信心得救。凭信心得救，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它让我们看到信心啊，能够带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奥古斯丁他说了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古代很有名的神学家。他说，信心的能力是相信我们所不能看见的事，信心的奖赏是什么？看见了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啊，一个是在事情发生之前，一个是在发生之后，啊，不，一个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一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啊，信心的奖赏是你真正看到了，哇，我所相信的东西确实是真实的。那从出埃及记第二章，这个第七到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了摩西的父母对神的信心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平安和拯救。第二章的第七到第十节，那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这个女儿说，她说，哎，我在希伯来妇人当中找一个奶妈来帮你奶养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那同意就把孩子的母亲叫来，那孩这个法老的女儿就跟他说，哎，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给你供钱还给钱，你看以前养孩子是不给钱的，现在是还给他钱。那妇人就抱去给他奶孩子，孩子渐渐长大，那妇人就把他就带到了这个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他的儿子，给他起名叫摩西，意思是说什么？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同样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充满着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这个巧合，然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整个事情的背后都是在神的看顾管理拯救当中。因为法老的女儿来的不早也不晚，刚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当摩西的姐姐从这个时候也跑出来，并且有机会问他说，哎，我可不可以在希伯来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为你养孩子，可不可以？你知道吗？法老的女儿回答竟是什么让人不可思议，她说什么？可以。那为什么？第八节哈，因为按照法老的旨意，他是圣旨，所有的埃及人一旦发现希伯来人的男婴，就应该立刻把他什么淹死在河里的，你知道吗？特别是法老的女儿更应该知道 遵守法老的圣旨。
从人的角度上看，这明明是什么明知故犯。摩西的姐姐询问是说，哎，你知道吗，他说我可不可以讲，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会批准呢？毕竟他还要养他的，你懂吗，要他做他的儿子了。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我怎么可能会违背他父亲的命令呢？这就如同当时希特勒他要千方百计的杀死犹太人，而他的家人却要拯救来抚养犹太人一样的，有可能吗？然而呢，法老的女儿却决定要收养这个该死的孩子，不可思议。结果呢，法老先被留在自己的家中啊，一直受到父母的教育，使自己的父母在这个在被自己的父母这个抚养长大。长大之后呢，他又被法老的女儿被这个作为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就送进了王宫，有机会就学习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和知识，看到没有，一举两得。一方面他有机会在父母那里继承他父母美好的信仰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呢，他也有机会学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才智，并且在说话形式上都有才能。你知道吗，在哪个地方培养孩子最好了，不就在皇宫里面吗？这为他以后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打下了什么良好的基础。历史就是这样发生了。但问题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神的手管理着整个环境之外，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个事实，信心的运用和操练。信心从摩西的父母身上一直传到摩西的身上，先相信才会得到看见的奖赏，而不是先看见才得到了信心。只有信心才能带给我们从神那里来的特别的祝福。耶稣对多马说，他说什么，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什么，是有福了。信心的一个重要的奖赏就是成全，谁的成全，神的成全。诗篇第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什么，必成全。交托，看到了吗，成全是一种能力的展现，是应许实践的一个保证。大卫说什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看到了吗，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了，事实上呢，他更深一层，他的含义，他不单是我们的事，还包括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所有这些东西都要交托给神啊，委身在主的手中，他就必要什么，带领我们 pass， 看到没有，就带领我们这个安然度过彼岸，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因此可见成全具有更深更广的意思，神的信实必按照他所说的成全。那神的成全是无限的，也只有他是有资格成全一切所有的，当然它包括我们所有的人生。平安是信心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奖赏。以赛亚啊，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3、第4节说，他说什么，他说坚信依赖你的您的哈，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这是讲到神啊，他说因为他什么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什么，耶和华是永远的磐石。在这个地方以赛亚提出了一个什么，就是神的保证给我们的保证。他说末后充满试炼和痛苦的日子将临到的时候，神将保守那些内心坚定用信心忠于神的子民，他们要得到什么，十分的平安。你看这个下面，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也就是完全的平安。特别注意哈，神没有去赦免我们应受的试炼啊，当这个经历痛苦的时候呢，但是呢，就是说当他没有说哎，你们没有试炼，你们没有痛苦，他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他应许什么，在极难和苦难当中，我们如果坚信依赖神，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依靠来盼望神的话呢，我们就能得到什么，完全的平安，即使经过水火也不致伤害，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力量。大家可能还记得圣经当中那一位患有12年血漏的那个妇人的故事，他花尽了所有，他在好些医生手里都受了很多苦，但是一点都不见好，他的病势是越来越重，最后他将他的焦点和盼望转移到耶稣身上，他相信这是圣灵将一种特别的信心放在他的身上，使他相信。他说什么？他相信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他说哦，他相信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只要是摸他的衣服，他就相信，他就痊愈了。果然，他的信心使他得到痊愈。不仅如此，主还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的主不单医治他的肉体，连他的灵魂也蒙的拯救，这就是一个什么全然的平安。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信主还是不信主啊，那都可以抓住神的话，相信神的应许，得到神的拯救。最后我给你们一个应许啊，这个大家可能很熟，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就是说，所有你们认为你们是有担子的人，你们是有困难的人，你们是有患难的人，你们是有需要的人，都什么都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什么安息。看到没有，神的应许。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必是你的安息。如果你信主的话，你更应当什么，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使你得安息。让我们一起。